今天毫不费力的改变系列教导已接近第三周尾声，我有该教导的书籍，有英语版和西班牙语版，以及学习指南。学习指南的内容与书籍相同，只是重新编排了，以便你能教导其他人。其中包含一些引文，你读一段内容，然后提问。你相信有毫不费力的改变吗？然后让大家进行探讨，没有对与错的标准答案，随后再通过经文回应这些问题，形成互动式门徒训练。这不仅适合你个人研习，更侧重于帮助你教导别人。我们还有 CD 和 DVD。 节目最后我们将给出相关信息。下周五，不是明天，是下周五，本系列教导即将结束。我鼓励你务必获取这部教导，这是神用来改变我生命的根基真理。他引领我走上了满载奇迹之果的道路。你的生命若非超自然，便是超肤浅。我们所侍奉的是超自然的神，他想在你生命中成就奇事。许多基督徒的生活远低于神的期望。要从当下成为你应有样式的途径，是将神话语的种子栽种于心，它便会毫不费力地结出改变之果。而许多人想在没有神话语的情况下实现改变，达成目标，他们想依靠自己的膀臂实现，投身于各种自我提升，这些也有其用武之地，但他们在寻求现实有形属世的途径。神已立定，只要昼夜思想他的话语，他的话必改变你。我在本系列引用了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经文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既当你昼夜思想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诗篇一章一节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样的经文不胜枚举，都在讲神的话。若你领受这道，昼夜思想，使之成为你生命的焦点，它必结出果子，你必有所成就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但却未必容易。你要做的最难的事，就是从属世纷扰中抽离，远离世上的诱惑，单单专注于神，这不容易。我记得在越南时，我专心寻求主祷告，有次部队休整日，他们把士兵从战场撤回营区，请来了菲律宾裔表演团，那是一场醉酒淫乱的狂欢。当时全连200多人参加，只有我没去，只有我一个人没去看歌舞表演。没领免费酒水，据我所知，也只有我没去嫖娼。那些表演者就是妓女，我独自坐着研读圣经并祷告，可那边的音乐像磁铁般吸引着我。不知为何，人总有种从众心理，想融入群体，我们渴望与众相同。当时200人中只有我一人例外，绝无夸张，只有我没去。我记得自己站在越南租来的海滩上，望着中国南海，我说，神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 为何我会被这些事吸引？但凭着神的恩典，我得以站立并抵挡诱惑。我讲这些是想表明，我能理解人们的从众心理。别人知道的，你也想知道。可别人都在溺水下沉，别人都在挣扎煎熬，别人都在痛苦不堪。我要对基督徒说，我们需要专注神的话。我已经摆脱了很多东西，摆脱了痛苦、悲伤、抑郁、心痛、疾病、贫穷。沉浸在神的话里，让我摆脱了很多。我推荐你也来效法。总之，回到经文中，我在讲撒种之人撒种的比喻。神的话如种子，撒落在四种人心里。真正结果子的人只有四分之一，而好土里所结的果子也有所差异。这是由于人对神话语的专注程度、委身程度及投入时间各不相同。由此可见，真正开始结果子的人只有四分之一。神触动了许多人，现在我们通过电视节目触及的人群，我听过不同统计数字，从32亿到44亿不等。这是潜在覆盖范围，实际观看的没这么多，虽不知有多少人真正观看，但确实有数百万人正在听我讲这些真理。神正借着我触动人们。然而，若此比喻能真实反映人们的回应，真正领受的人仅有约四分之一，并让神的话影响自己，听神话语的人中仅有 25%。 能让神的话在生命中结出果子，根据我的个人经历，成千上万人参加我的聚会，我常常与会众交谈，在聚会中我会花数小时与人交流。说实话，大概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真正活在得胜中，神的话也在他们生命里运行。其余的人或许渴慕神的话，所以他们才来聚会，而非留在家中。他们怀有稍许渴慕和委身，但尽管如此，神的话并未在其生命中运行，这很可惜。但的确只有少数人真正致力于神的话。为让神的话在生命中发挥功效，付出了必要的时间和努力，今天我祷告，愿你成为那 25% 中的一员，成为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。如此，你的道路便能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则比喻表明，四种土地中仅有一种能提供种子结果所需的养分。马可福音4章20节中列出，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又领受，并且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那么好土地与其他土地相比究竟好在哪里？并不是说好土地拥有更多，恰恰相反，好土地拥有更少，紧实的硬土更少。这说的是第一种土地，阻碍根系生长的石头更少。这说的是第二种土地，荆棘杂草更少，不会争夺人所盼望的属神种子的养分。所以好土地的本质是更少。我第一次对主火热时，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主相遇，我深深爱上了主，我倾尽所有寻求他，而他给我的首个指示，竟是退学。当时我刚上大学一年级，辍学意味着我将被征召入伍，派往越南，但我仍毅然照做了。总之，主对我说这话时，我退学了，而我家里所有人都当过老师。我父亲曾任保险公司副总裁，但他以前也是老师， 他曾担任校长，并在这份工作中与我母亲相识。我母亲也是老师，家里哥哥姐姐都是老师，姑姑和叔伯们都是老师，只有一位叔伯不是，其中一位叔伯是伯克利大学教授。可见教育在我们家是重中之重。而我对主火热后，神给我的第一个吩咐就是退学，因此我受到了很多抨击和批评。他们说，你这辈子肯定毫无建树，一事无成。我不得不面对他们说我的负面话语。而我的成长背景里，所有培养都围绕着世俗教育，必须得有学历。而读到这些经文时，我突然领悟到，结果子最多的土地并非更多，而是更少。石头更少，荆棘更少，紧实的硬土也更少。看到这里，我心中欢欣雀跃，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能否更多，但我知道自己可以更少。倘若更少，才是看到神的话在生命中运行的关键。我知道自己可以更少，我或许无法与他人相比，他们有十八般技艺，魅力非凡，但若仅论专注于神的话，正如这一比喻所讲，那么神已赐我确据，我能做到，我可以除去干扰，远离诱惑。完全专注于神的话，53年来，这已成为我生命的焦点。我始终昼夜默想神的话，话语正发挥功效。我知道许多观众并不认识我本人，你只能听到我说的话，但我要说，神在我生命中成就了许多奇事。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事工服事，我们正见证神迹发生。我把这一切的功劳都归给神的话运行在我生命中。好消息是，这适用于所有人，无论你是谁，身处何国。或许有人心想，你是美国人，你有自由，有机遇，可我的国家没有。你去看看圣经中的但以理，他生活在极度不敬虔的体制下，他的国王铸了一座金像，高60英尺，强迫百姓俯伏敬拜，违者要被扔进火窑。而但以理和他的三位朋友却在这不敬虔的体制中兴盛，因为神的话主导着他们的生命。但以理被高举，统管当时最强大的国家，他身为犹太俘虏，面临重重阻碍，在那种体制下他仍然兴盛。我深信神的话无比大能，只要你遵照这则比喻，把神的话放在正确位置，无论你身处何国，你必兴盛。面临何种不利处境，生于何种体制都无关紧要。成长环境糟糕的例子和见证，我可以列举很多。你看约瑟，他被卖为奴，身为奴隶，因他有神的话，他有应许，相信神会高举他。有一天，兄弟与父亲将向他下拜，他将管辖他们，他有神的话并专注于此。他精心培育这种子，约瑟虽被卖为奴，后又遭受诬陷，沦为狱中囚犯。可以说他经历了人生中可能遭遇到的一切逆境，而后来他兴起，成为当时全地位居第二的权势人物。他不仅拯救了自己家人，更拯救了埃及全国。神使用了他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。以斯帖与莫迪改，他们在波斯政权下仍然兴盛，历代先知与亚伯拉罕亦是如此。还有摩西，当他被放逐时，犹太民族得救的机会看似彻底没了， 但当他遇见神，神对他说话，神给他种子应许话语，他相信神的话，因此摩西领导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之一。400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仍在谈论他的事迹。无论你的处境如何，并不重要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你不知道我的劣势有多大。我学历不高，可是神给我的第一个吩咐就是退学。我学历也不高，我大一就退学了。然而，我却创办了圣经学院，神正使用我来训练他人。神能使用我，就也能使用你。好土地之所以好，不在于更多，而在于更少。好土地专注而纯粹，没有其他土地里的杂质干扰。要看到神的话在你生命中奏效，关键不在于你是男是女，也不在于你有没有才能和禀赋。我以前很内向，无法直视他人，如今神却让我每日向数百万人说话。神将呼召你，装备你，成就远超你自身的事工。别让自认的局限与种种阻碍桎梏你。或许你曾生意失败或婚姻破裂，你手所做的所有事或许都失败了，但神最擅长使用在属世体系中失败的人。摩西就曾犯下大错，他杀了一个人，以为杀人能成就神的旨意。摩西曾是杀人犯，他却写下了圣经前五卷书和诗篇第90篇。大卫也曾犯下大错，他犯了奸淫，又为掩盖罪行杀人灭口，而撒母耳记上下卷与历代至上讲的都是大卫。圣经中提到大卫之处比比皆是，他写下许多诗篇，可他曾是杀人犯，又犯过奸淫，新约一半书卷都是保罗写的。而保罗同样犯过大错，他曾残杀基督徒。摩西、大卫和保罗，他们三人写下的圣经篇幅比别人都多，可他们都曾是杀人犯。我并不是说神认可杀人，但这表明神能使用犯下大错的人。无论你身处何种境地，都不会阻碍你被神使用，除非你违背这段经文的教导。若你从未让神的话穿透表层进入你心，只是远远观望，听我和别人讲论，却从未让它成为你自己的，若你没有让它扎根于心，也没有将话语个人化，不再只是听我说，不再只是安德烈说，必须得是神对我说。若你未让神的话扎根于心，若你不曾守护这道，拔除杂草，除去想夺走你对神话语专注的一切干扰，倘若你没有这样做，神的话就无法为你起作用。但若你践行这些，将神的话置于首位，无论你曾经多么失败，无论生命中发生何事，你所结的果子就是神的话。这正是比喻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点，即神的话就是关键。就算你准备土壤，拔除杂草，移除石头，预备最好的土壤，但若从未播下种子，终究也不会结果，什么都长不出来。无论你多么才华横溢，分别为圣，虔诚敬神，即便终日祷告，天天做好事，可你里面若没有神话语的种子，终究结不出果子。刚对主火热时，我读过许多书，我读了 E.M. 邦兹的书和许多关于祷告的书籍，都强调了祷告的重要性。当然，我绝非反对祷告，我时刻祷告，我与主持续沟通，我绝非反对祷告，但一辈子花大量时间祷告的人，我记得某本书的结尾处说，若时光倒流，重来一次，我会花更多时间研读神的话。不是不祷告， 而是更专注于神的话。因为若祷告时神学知识有误，若祷告根基有错，错误的祷告反而会造成巨大伤害。祷告和与神沟通固然重要，但神的话才是永不朽坏的种子。唯有神的话充满大能，存到永远。诗篇138:2说，神使他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名声。这话很有分量，万膝必向耶稣的名跪拜，万口必向他承认。而神使他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名。我相信神的话应该高于祷告。再次，我并非轻视耶稣的名，也不是轻视祷告，而是说你必须知晓真理。神的道就是真理，出自约翰福音17:17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出自约翰福音8:32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神的话是一切的根基。我只想让你明白，想要兴盛富足，想看到神的旨意在你生命中成就，就必须将神的话放在首位。这可不是偶尔翻翻圣经，而是让它成为你每日的粮食。约伯曾说，我看重神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你需要默想神的话，吃喝神的话，神的话要比食物更吸引你才行。我敢说，一般的观众花在吃饭和烹饪上的时间远多于研读神的话，你花在神话语上的时间要比吃饭更多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我又不像你，我不是传道人，我有工作，琐事繁多，但如今科技这么发达，你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放神的话。我有位朋友在凤凰城，他睡觉时都用家里的智能音箱播放神的话。我不是让你效仿他，但你完全可以善用这些资源，时刻聆听神的话，听神话语的教导，通过电视节目、互联网、网站、博客，我们没理由不时刻专注神的话，即神话语的真理。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缺乏委身。我祷告这些教导能帮你重新委身，将神的话放在生命首位。若能如此行，我保证它必在你生命中结果百倍。